这时候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窍，开启我们的眼睛能看，看得清楚，开启我们的耳朵能听清楚，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把你的话语，把你的教导活在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婚姻当中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个月我去参加了华人牧导会，是在工人神学院。那当天呢，吕院长他的信息就问了众华人的传道人这个问题。他问说，我们在 Bay Area 这边，我们的华人教会是不是在老化的当中？那他问的问题当中呢，也是要我们去思想。因为说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没有新的人，没有因着福音得救受洗归入教会，我们一直在老化的当中。所以在这里想问一下，过去这一年当中有没有人在这里接受主受洗的？有没有？有很多，是吧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那你们的教会非常特别啊，因为其实在北美教会这边呢一直在老化的当中。我让你听听一些这个统计数据哈，在北美85%的基督徒是不常去教会，不参加聚会，85%。95%的基督徒没有1/10的奉献，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也因为有这样的教会里面呢，75%的传道人常常在想，很想离开这样的一个服事的环境，甚至呢，有的牧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，就有得了忧郁症。每年呢，15000人的这个牧者、传道人离职或者被解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哈，我们是不是需要继续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求主来复兴教会呢？ Amen 不 Amen？
Amen。
那教会复兴的话，基督徒复兴的话，会带来什么？社会更怎么样？今天我们住在美国，你觉得生活怎么样？有多少人是40年前搬来美国？对不对？哎，有没有？啊，只有啊 ，OK。哎，美国变了好多，是不是？真的变了好多耶！统计数据告诉我们，一个新的信徒，当他得救之后，他在神的话语上会成长。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当他到第5年的时候，他的灵命就停顿。如果他在神的话语没有继续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，如果没有在服事上面能继续的成长的话，他的灵命会停顿，甚至就下滑。那如果没有好好的照顾你的灵命，如果没有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这种关系，他甚至就离开了教会。今天北美为什么有这么多教会失败呢？每年有4000多间教会关门，在北美这边每年有2700万的教会会有停止聚会，离开教会。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呢，有一些离开是因为犯罪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有一些信徒呢，他们是因为失望的离开，或者感觉到被忽略了离开，有的是受伤的离开。在北美这边的教会不容易耶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今天其实有很多外来在影响我们的教会，在影响我们的孩子。你知道你们的孩子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到学校去， 那他们所碰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不是像我们这个黑头发的东方人，他看的有的从印度来的啊，或者中国大陆来的，或者伊斯兰教的，有很多不同的影响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这都是撒旦魔鬼的工作，他要破坏人跟人的关系，他要破坏我们跟教会的关系，他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祷告。我上礼拜刚从到西雅图去，然后在聚会的当中，完了之后有跟一些同工们跟家人，我们就在聚在一起在谈，三十几年前我们在西雅图，在某某教会，然后那个教会在多年来一直在做分裂，到今天已经分裂了第五家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情形，真是求主怜悯。弟兄姐妹，美国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，但是现在呢，十诫早已从司法拿掉，圣经祷告早已从这种公共学校里面来除去。今天我们看到伦理道德的败坏，最近我们也看到公共厕所这种变性人的政策。过去几年当中，我们看到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总统选举也是很多的问题。求主怜悯。所以我请问弟兄姐妹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为着那些执政掌权的祷告呢？因为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
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尽情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
你看到没有？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。今天我们看到社会的情况，对不对？伦理道德的败坏。今天大部分的美国人很怕什么？很怕 ISIS。今天有那个有900件哈 ，Open Investigation of ISIS 的这个活动，900件，随时都可能发生，大家很害怕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继续，还没有继续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，我们为着这个执政掌权的来祷告，我们为着我们现在的现任的总统来祷告，因为他做了很多不讨主喜悦的事情。求主怜悯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开口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。我们开口祷告，请父神，我们真的是求主来怜悯这个国家，我们得罪了主有很多的地方，求主在这怜悯帮助，特别为着奥巴马，主啊，他所做的一些决定，主啊，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平安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求主怜悯帮助，特别为着教会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为着这些执政掌权的，为着这些校长，为着这个学校这些老师们，他们所做的决定，所做的教导，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。主啊，我们为他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在他们当中，就是掌权你自己的工作。哦，主啊，帮助他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提醒你自己的子民，继续的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复兴这个国家，复兴你自己的人民，复兴你的教会，使得我们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，能有平安，能有喜乐，能有快乐的日子。我们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感恩会被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坐。
过去在5月8号，我们庆祝什么样的一个日子？
母亲节，对不对？我自己的教会哈，我们的会友当中我是最老，所以我在我们当中呢，我们有很小的，从1岁一直到10几岁的小孩子。那天呢，我就挑战了这个父母。挑战这些孩子们，说母亲节的时候呢，妈妈
为我们牺牲很多。哦，比方说从一岁到五十岁，一岁两岁的时候，妈妈这样的帮助我们、爱我们、为我们做了牺牲的一切，孩子怎么回应妈妈的爱？哭啊，对不对？等孩子长大一点，可以慢慢的可以吃饭菜的时候，妈妈就要喂他吃饭菜，他怎么样反映出这个妈妈对他的爱呢？我不吃，我不吃青菜，不吃肉，哎，非常的麻烦，对不对？一直到比较成长的时候，初中，妈妈就是因为爱孩子，就带他们去看电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与他朋友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反应对妈妈的爱？妈妈，你可不可以去坐另外一排？我要跟我的朋友坐在一起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孩子的反应很奇怪。妈妈这样辛辛苦苦带他去上课，没有说感谢的话，常常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进来，不要让我的朋友看到你，我会害羞。”一直他交朋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妈妈会说：“哎，你现在有什么朋友在交往啊 ？”Mother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， 不是你的事。好，结婚的时候怎么样？结婚的时候，哇！你回应对妈妈的爱，你搬得很远，越远越好。到三十岁的时候，你有你自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妈妈打电话说：“看到你的情形，想要给你一些 tips， 那你怎么教导孩子？”你说：“妈妈，时间不一样了，时代不一样了。”四十岁的时候，妈妈很期待跟你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，你怎么样回应妈妈的爱呢？你说：“妈妈，我好忙哎，没时间。”到五十岁的时候，妈妈身体出了一些状况，需要人照顾。你去书店找书，说怎么样啊，来贴贴这种这个父母这种对你的这种压力。一直到有一天妈妈生病过去了，有的年轻人说：“哎呀，我要讲的事情却没有讲，我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。”时间过得好快。昨天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，他的一个 cousin 才四十多岁，不小心跌倒的时候送医院，哎呀，需要开刀，没想到这样就没有再回来了。四十多岁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哈，是诗篇第九十篇，这讲到摩西在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？诗篇第九十篇十到第十二节：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，可以八十岁，但其中所应花的，
转眼成空，
我们遍年如飞。谁爱着你该说的智慧，晓得你愤怒，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。两个礼拜前，我们去公园走，去散步，我就看到一个长辈，一个国内来的一个长辈，我就跟他在闲聊。在聊的当中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孝？”我说：“知道啊，孝敬父母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孝顺孩子。”为什么呢？大家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，你去公园去走路的时候，都是这些公公婆婆啊、祖父祖母带小孩，哎，啊，实在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有，就像圣经讲，你有七十岁。你有强壮像八十岁，但是有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年纪。我们再看下去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十五节到第十八节：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在是在行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，要醉酒就能放荡，乃要给圣灵。
一转眼间2016年已经半年了，时间实在是过得好快哈。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啊，所以这个暑假呢，我们要这个大家族聚在一起，为他，就他今年79，要给他庆祝80年的大寿啊。时间实在是过得非常的快。今天摩西在这里分享这个信息，要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段圣经哈，在诗篇90篇，有很多时候是在这种，我们是在这种什么，在这种追思礼拜听到的信息。但是我曾经参加的追思礼拜，有的是20几岁的，有的是10几岁的。像那样的一个环境读这样的圣经不容易，你说一生的年日有70，真的吗？时间实在是很宝贵。这是摩西啊，诗篇90篇是摩西的一个祷告的一句话。这一句话是要鼓励我们去思考人生，并且努力向着主所给我们的旨意勇往直前。那以弗所书这里讲到4点，是要帮助我们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因为你我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，如果神问我们说，你为了我做了什么呢？你为了教会做了什么呢？你为了我的国度做了什么呢？我们会怎么样回答？难道我们要回答说，神啊，我在教会开会啊，好忙啊，每天开会。我以前的教会啊，以前的教会开会是5个钟头哎。哦，我可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真的很忙，我因为在开会没时间啊。在Bay Area这边，大矽谷，大家的工作非常的忙哎。我提醒我的这些我的会友们，我说忙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有一天我们不能到神面前说，因为我很忙，没有办法服侍。我到西雅图的时候，碰到一个老友，32年没有见面了，32年，他现在退休了，57岁退休了。我的姐夫61岁也退休了。我不知道西雅图那边的环境是怎么样，是不是比较早退休还是怎么样？但是呢，退休要做什么呢？到底什么是退而不休？所以我也在那边跟他分享的时候，也鼓励他们要赶快工作啊，夜来临啊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交债。所以这里4点，我今天简单的分享。第一呢，他说什么？要怎么样？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摩西祷告说：“求主，你指导我们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”啊，在《使徒行传》7:21，这里讲说摩西他的背景，他被丢弃，那法老的女儿把他带回家，作为自己的儿子来养大。那因为他就成为了王子，所以他学了一切的学问，对不对？在埃及，那他无论他说话或者行事都有才能，过着一个王子的生活。哎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王子的生活是这样的。他什么都学，但是一般的年轻人可不是这样。一般年轻人的儿子，他向父亲学什么生活的技巧，捕鱼啊，他就专心的学捕鱼的事啊，或者去种田，或者是牧羊，他就学他一样。但是摩西不一样，他学了很多。我们相信你，神要使用这一个器材。所以40年，第一个40年他在哪里？他在王宫享世福。第二个40年呢？他在米甸的旷野牧羊。也是在第二个40年当中呢，他学习到生活生命不容易。在那40年当中，他受尽了穷苦，才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在那40年，神谦卑了他，让他经历到什么是贫穷，让他经历到也学习到自己其实是一个软弱无用的人，所以他从王子变成了一个仆人。 这样看来就产生了敬畏神的心，专心依仰那耶和华神训练了他。哎，摩西实在是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今天问你说，哎，左牧师，请告诉我左牧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他做了什么样的事，或者你问说，哎，这郑牧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你就说，哎，你会讲说他是牧师，他是爸爸，他是丈夫，他是爱人，爱他妻子的人，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摩西呢？摩西是什么家？他是什么样家？好，我先问你啊，孔子是什么家？啊？孔子是老人家，但是他也是教育家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我们来看摩西，他是什么家？他是政治家、宗教家，他是一个法官，他也是个先知，他是一个祭司，他是一个写诗的人，他是王子，他也是个牧羊人，他是一个行奇迹的人，他是一个民主创始人，哇，不得了！但是当一个人要被神所使用的时候，神要训练他。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第二个四十年，我们看到摩西他学习谦卑的功课。啊，在箴言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我们看到智慧这件事情有更详细的说法。啊，要得到智慧，要得到聪明，不要什么，不可忘记，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，不可离弃智慧。这里讲了很多不可，啊，不可忘记什么？哎，我们知道智慧是什么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了。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. 你看这种翻译多好，英文只是说 fear， 但是中文是敬畏 ，respect and fear。啊，看到没有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话，所以他昼夜思想神的话语。不可离弃智慧，因为智慧是从神而来，所以他必须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，啊，所以这段话里面我们也看到智慧的首要，要得到智慧，智慧从哪里来？从神而来。当你没有智慧怎么办？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，对不对？你向神求嘛，主就必赐给你。所以这智慧是来自神。箴言中的智慧是所罗门王告诫他儿女的话语，要他们竭力去追求智慧，得着智慧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我们中国人，我们讲了一句话，我们说做人难，人难做，做错事有时候又被骂你不是人，所以很不容易。那请问你在教会里面，啊，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没有长老制？没有，我们有执事啊，执事，我们有同工。那一些教会他们有执事长老，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他是长老制的，哦，那平常我们选长老执事怎么选法呢？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奇怪的现象。有时候他们选是因为他说，哦呀，这个某某长老啊，他曾经有去某某神学院就选了课，好了，让他当长老。哦，他是某某银行的银行家，啊，他是某某公司的董事，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很懂事，啊，所以我们在选这个执事长老怎么选？我们看圣经怎么讲，啊，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什么？不是好名望，哎，是有好名声的。哎呀，求主怜悯。你看在我们大溪谷这么多年来，教会里面出了好多的问题，都不是有好名声。教会告教会，长老拿教会的钱， 昨天不是前天我在跟一些牧者在谈的时候，哎，他拿的不只是七百万呢，还更多耶，捡着就走了，他怎么敢这样做呢？所以我们在选这种同工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你想想看，我们用多年来我们要帮人帮助人，带领他们来教会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像我们执事长老出了问题，牧者出了问题的时候，那种影响是10倍、20倍、100倍的，让外面的人看笑话。求主怜悯。其实要学做人，我们必须向主耶稣基督来学。在路加福音2:52，我们看到耶稣从小就有一个好的见证。耶稣他有四方面的成长，在智慧，在他的年纪，在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的行为是不会犯错的。一个愚昧的人，他可能是在他的身量，可能在他的年纪上可以成长，但是神与人不大喜欢他，因为他的人际关系不好，因为他在所做所行所言的事情上做错了，犯罪了，不讨主喜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第二，这里讲说要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呢？我们要学习爱惜光阴啊！光阴是什么？光阴就是时间。人呢，在做孩童的时候不晓得光阴的宝贝啊，在青少年的这种生活当中They don't care， 啊，对不对？他们觉得 we are bored， 好像感觉到没有什么事情做。啊，他们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那种教导。一直到中年、老年的时候，才发现哇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？时间宝贝啊，十分的短暂，如飞而去。所以以弗所书这里5:16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代的时代怎么样，在这邪恶的时代有许多邪恶的事，就吸引我们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，浪费生命，浪费时间的事情。请问弟兄姐妹，在你生活当中最浪费你时间的事情是什么呢？
目前看手机，
危险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 Facebook 啊，我有会友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在 Facebook 上面有500个朋友。”好，你想想看，如果说一天哈，一个朋友你用1分钟的时间，请问500个朋友你用多久？不止啊，不止啊，啊 ，It's like full time job。8个钟头啊以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有我有会有说，哎呀，我的太太好迷那个对吧？韩剧，什么太阳的什么后裔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想也不用问你们有多少人喜欢看，啊，那其实像这样的东西哈，你只要看第一集最后一集，我想你不会 miss 太多东西吧，啊。那打电脑呢？啊 ，WeChat 呢 ？Video game 呢？哎，我请问你，婚外情浪不浪费时间？不只是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了。啊，还有这种 gossip， 讲八卦的事情，讲八卦的事情很浪费时间的。你可能会想说，哎，但是我因为工作，那年轻人喜欢打电脑，啊，打这种电动，工作一整天嘛，需要这个 relax 打很好，啊，那请问打电对吧？这个 video game 是不是罪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不是罪。但是如果那个时间你应该去读圣经，那个时间你应该去教你的孩子，那个时间你应该去练钢琴，那个时间你应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你没做。请问打电动是不是罪？啊，哎，这个看球赛是不是罪？哦，昨天我看的时候好紧张哎，啊，我也赢了，啊，
那我太太有时候跟我讲说啊，你工作忙，看你就看看，哦，好棒。但是如果看球赛的时候，你应该去做你应该的事，但是你却没有做的话，请问看球赛是不是罪？啊，那不容易。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不要浪费时间了？传道书说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人生虚空，捕风捉影，因为时间怎么样，留不住，时间也买不到。十几年前，我爸爸妈妈来到这个大溪谷来看我们。那几天之后呢，他要走之前，他就给我了一张地图，是他自己画的地图哦。什么地图呢？他就是一张纸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呢，他写了郑龙宝牧师，在右边那边写了郑颂道牧师啊。那他就写自己，他从40岁到55岁来到美国，他所做的一些成就，比方说他是协同会。总会80年来历史第一个是从不是白人当中选出来的一个代表，在总会，好，然后他也写说过去几年他在纽约中宣会牧养，当时1984年他去牧养的教会是北美三大教会最其中一间，啊，当时开始是1000多人的教会，啊，所以他又也写到他后来到城县开拓教会。然后他在纽约呢又开拓了3间教会，然后呈现呢又开拓这间教会，他就写了，然后写到我牧笛毕业，华省毕业，现在迦南教会服事，然后下面就一个大的问号，然后就留给我。当时我看了是干什么啊，报纸干嘛啊，压力很大呀。但是现在我回去在想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谢我爸爸妈妈他们的提醒。因为他画了这个问号，是要我等我真的追求到智慧的时候去想，去思想要怎么样来爱惜光阴，怎么样来重视时间，把握时机，应用神给我的时间，好好去支配时间，好好的去把时间用在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，因为这才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我的父母啊，他们的人生观是这样的。传福音，服侍主，为主而活，作为他们人生首要的大事。感谢主，他们服侍神已经六十年有啊，他们把他们生命就摆上了。1977年，我们从台湾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他们以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啊，作为我们家庭的一个 martyr。我不知道 martyr 的中文是什么。格言啊，至于我和我的一家，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39年来没有改变，不只是父母，现在5个孩子，还有这个12个孙女都一样。这成为我自己家庭的格言。很感谢神，现在我回去看过去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我的大姐在西雅图。30多年来一直在教会在正道旁做这种音乐侍奉，以前是弹琴，后来是指挥啊。我的二姐在爸爸在呈现这个开拓的教会做这种儿童事工的传道。我的三妹也是无论在教会带领敬拜带领查经，最近也被教会邀请成为一个服侍的一个同工。我的小妹以前在纽约是做这个 lawyer 的，后来她跟她的先生想到内地去做1年的宣教，你知道今年已经第13年了，所以神要使用你的人真的很奇妙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小妹以前很骄傲的，我都不敢跟她讲话，因为她是律师，我知道我讲都输了，但是我也看到神一直在改变她，一直在改变她。哎呀，现在我很喜欢跟他讲话，因为现在我在加上他说哥哥我了解啊，所以神也是要使用一个人啊，要重用一个人，他要做训练，要谦卑我们啊，所以这个是神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不要浪费时光。第三呢，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 有许多人他迷迷糊糊的过一生，我们仅有这一生啊，无法再来，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情啊。我问我的姐夫，我说啊，你现在退休要做什么？他要整理他的后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买的地是8个 acre。那是又另外一回事啊。什么是主的旨意呢？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给我们很多的旨意，简单的说一个最大的，神所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？是你要爱神，你要爱人。哎，有多少教会就是因为这一点做根本跨不过去，那怎么样真的去服侍神呢？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20节讲到什么？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旨意，你们要去传福音。这是神给门徒的一个 command， 你们要去传福音，是不是？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看到父母的心啊。他曾经就带领我们家庭到世界20多个国家去做这种跨文化的这种宣教，也是从小慢慢学习，慢慢看见，经历到神的工作。我记得在那个宣教的当中，我们差不多给看到500多个人啊，他们就决志信主。但是爸爸有一个心啊，爸爸觉得说，对，看到这么多人信主，但是没有办法看到他们成长。像我去宣教的中国大陆去宣教的时候，我们去到一个白族，啊，是这个越南跟内地中国大陆的边界。我们爬了700米，到了一个村庄，是白族的村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是1950年之后，之后我们是第一个外人进去的。所以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哎，没想到40个年轻人举手，哇，回来的时候感到说，哇，这个真棒啊！所以很多宣教士希望到那边去宣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多年在北美传福音，有多少人信主？哎，没有人举手。有时候觉得哇，真的是不容易，但是到那边去传福音，哇，回来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哇，那感觉真好啊！但是爸爸就发现，哎，没有啊，如果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一个新的信徒的成长，那个过程 the process of sanctification， 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徒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哇，那个是不容易的成长。所以在北美在牧会很不容易，为什么？有时候发现，哎，忙的事情不是在传福音，忙的事情都是忙在信徒的家庭婚姻上面。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到底神的旨意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啊！但是神给我这个，哎，看到宣教这种一块地实在是非常的大，也感谢神离开了过去的服事的教会，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，啊，神就开始给我更多服事的机会啊，在这个机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，他找我，我说好，那我来带领你们每个月的这种祷告会。哎，我们平常有差不多10个左右，从不同国家的，平常有7、8不同的国家的人就聚在一起，我们就祷告。啊，一年我们有3到4次大型的聚会，有时候更多，有500多人聚会，我们就有20、30多个国家聚在一起，我们敬拜赞美神，我们为着彼此来祷告，看到他们在宣教，不同的国家的需要是什么，我们在那为他们祷告，感谢赞美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也让我了解圣经为什么讲你们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什么地极，对不对？那有多少时候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面，在自己台湾人的教会，我们觉得说呀，我们要到地极，但是其实一直在自己的圈子里环绕，对。我以前到迦南去服事的时候，他们说是一个台语的教会。他们说：“哎，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哈的宣教啊。”那我一看说：“哎，这个不是国际宣教，因为你这个支持台湾的宣教，台湾的机构都是台湾，这不是世界的宣教，所以要跨出去。
感谢主，真的很感谢主。过去在加拿17年，也看到我们的教会又成长。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支持了20不同的宣教机构跟宣教师，在日本，在捷克，在拉丁美洲，在非洲，在法国，当然在台湾，在中国大陆都有很多的宣教，感谢主。这才是我们应该所做的，Amen。主还有给我们什么样的旨意呢？他说彼得前书，后书3:9，这是主要看到的，不要人人怎么样，不要看到一人沉沦了，他要看到每一个人得救。那主的应许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迟延，其实不是迟延，是宽容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神是公义的神，犯罪他要怎么样？他要审判。希伯来书9:27说什么呢？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工作，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。那主的旨意要我们怎么样？要我们常常喜乐，无助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，大家都知道这一节，对不对？但是容不容易？当你被公司炒鱿鱼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我好喜乐呀。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多的抱怨，但是我们要学习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旨意。在提摩太后书2:21，主的旨意是什么？要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然后呢，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平常听到很多善事，善事，善事，好像佛教讲很多善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他们其实是拿圣经的话。但是要怎么行善事？我们看这以赛亚书1:17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办权。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。其实其他的宗教，像比方说天主教，他们做了贫穷人 homeless， 他们其实做很多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也必须学习。因为有时候我发现的，有时候教会里面我们好像拿教会的钱去把它吃掉因为我们吃嘛，中国人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把神的钱就把一直吃掉。但是那些穷人、那些寡妇、那些需要的人，我们做多少？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能多更多的思想，是不是神在我们周遭有一些需要的人、需要帮助的人？那我能做什么呢？因为在北美，神给我们很多给我们太多太丰富了，但是我们不能留着自己用，我们要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当然了，主的旨意有很多。在以弗所书4:11-12这里有讲了，对不对？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者，有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什么？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有这样的愿意把教会的身体，把教会建立起来吗？因为第13节上面没有，我读给你们听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怎么样，同归于尽。多少教会就是这样同归于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圣经讲说，我们是要在圣经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。因为教会什么？教会是真理的根基与柱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去寻求主的旨意的话，他会向我们显现的，显明的，他不会叫我们糊糊涂涂的过一生。 Amen。 我们要去追求。 Finally， 最后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。我们有经历被圣灵充满的这种经验吗？有没有？那被圣灵充满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？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我跟你讲，最大的这种圣灵充满是你与你的妻子，你与你的丈夫，有时候在家里面，哎呀，
什么牙膏随便乱挤啊。哎，为什么洗一个脸全部这旁边都湿了？哎，你好不好上个厕所这个板子提起来放下去，可不可以清一下？这真就是小事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我们就因为小事骂来骂去的，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
和解。
你睡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旁边的你的妻子、你的丈夫大呼：“哎呀，好讨厌啊！”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可爱！现在没听到那个声音，还真的睡不着，对不对？圣灵充满，教会里面我们有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会彼此怎么样？会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怎么样？
通融，
宽容，我们彼此怎么样？哎，圣经里面讲了31个彼此，但是我们彼此多少？我们最多的是彼此相骂。哎，真的，很多教会是这样，真的很可惜耶。啊，说我挑战你们去从圣经里面找出31个彼此什么？啊，彼此建造，彼此鼓励，彼此带导。哇，好多哎，31个，啊，就是在这帮助我们。来看下一章，使徒行传1章第8节。我们要知道，圣灵的充满是神同在的充满，是智慧能力的充满，是神同在的这种印证，这也是神要我们去追求的，而且也是神的应许要给的。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祷告当中也说：圣灵啊，求你来充满，充满我，使得我有你的同在。在使徒行传1章8节，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教导我们什么？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更有能力耶，我们更有能力耶，更有热心要传福音耶。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撒加利亚书4章6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属灵的，不是属世的。也因为教会是属灵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。 Amen。 史布真他是一个讲道的王子他这样说：我们需要的不是特别的脑力，在这个大戏骨，每个人都是很有脑力的。以前我们在教会，我们在那个迦南曾经我听说过，好像在台语部的80个人有 PhD 耶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又怎么样？不是特别的脑力，乃是我们需要圣灵更大的能力。脑力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吸收人，影响人来到礼拜堂里面。但是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，这个人他的生命会被改造，他很愿意就敞开他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助，他的生命有180度的转变。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能有智慧的数算自己的日子，行出主的旨意，才能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好夸我们怎么样，没有空跑没有徒劳，这才是主所喜悦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吴永长老？吴永长老的学生其中一个是李健长老。有一次呢，吴永长老就问这个李健长老：这个让教会复兴容不容易？让教会这个成长容不容易？哎，对一个牧者们，一个长老要讲这个，我们当然都知道，哎，很不容易。但是吴永长老就说很容易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好。弟兄姐妹，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敬拜，我们赞美，我读圣经，我们聆听神的话语。如果每一个信徒每一天做一个决定，当你所听到的这个道理，用一件事情每天活出来，教会一定成长，一定不行。今天我讲了几点？
4点，
对不对？如果你早上起来， 你有这个祷告主啊，让我今天我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你把它活出来。当你要活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你求神给你智慧。所以你比方说你还要去买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买东西的时候给我智慧，神就说这个你不需要，对不对？神就跟你讲说，哎，你可以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一定成长了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今天不要浪费时间。当你要打电脑的时候，看电的时候，电视的时候，神会给你话语。比方说，主啊，我今天要成为一个有喜乐的人，要有圣灵充满的人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一天会发生很不喜乐的事情，但是神就在其中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喜乐。当我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成长，教会一定成长，一定复兴。因为我们在后半年哈，我们认真追求属灵的成长，努力的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爱惜光阴，明白主的旨意，被圣灵充满，使我们路途走近的时候能够听到主的声音这样说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你说好不好？
好。
哈利路亚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听了话语也愿意每一天活出主你的教导，使得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主你的同在，充满主你的荣美，也让我们的心就更多的更深的被主你来光照。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赐福这个教会，祷告会被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阿们。
那我们借着这首诗，回忆神的话。